有一个家庭在我们教会，今天早上他告诉他的小孩，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在这边除夕的时候呢，在中国，在台湾、香港都已经过年了。哇，小孩就问他爸妈说，真的吗？我们在这边还是除夕？那中国、台湾、香港比我们更进一步哦，他比我们早十几个小时，所以他们已经过年了，他们比我们早一天，你知道吗？哇，小孩就非常兴奋，爸爸妈妈赶快打电话给我爷爷跟奶奶。那爸妈就非常感动啊，这怎么美国生的小孩那么的想念他的爷爷跟奶奶哦，或阿公阿嬷。他说，那你们要跟爷爷奶奶说什么呢？那他们以为小孩跟小孩爷爷奶奶拜年啊什么的。不是哦，小孩跟他爸爸妈妈说，你赶快问爷爷奶奶，今天下午 49ers 到底赢了几分。所以当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小孩的想法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常说，我们在美国的第一代的中国人，我们很重要一个使命，怎么维持我们的文化，将我们的文化好的那一部分能够继续传承在我们在美国所生长的小孩上面。所以我希望各位父母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新年里面你到底应该做什么事情，怎么叫做传承你的文化，怎么叫做传承你文化里面好的那一部分，孝敬父母。甚至我们家里面，我家里面，我不知道你要学，我们家里面新年，其实我小孩都很大了，他赚钱比我还多，可是我们仍然发红包，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是一个很美丽的文化，我们希望它能够维持。这是我们教导我们的小孩怎么尊重我们的文化，怎么尊重一个古老的国度所带出的传统。所以我盼望要珍惜今天这个时间啊！我想每一年都有一个除夕，你可能吃喝玩乐除夕也过了，但如果你好好带你的小孩，哪怕小孩今天像我的小孩都已经29岁了，他们有他们的活动，他们要看 football， 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可我们还是一起聚在家里面，我们就发红包，我们就很高兴讲一下自己每一年新的盼望跟在神面前的恩典。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我也希望能够发生在你家里面，你们家里面有很好的方式能够将我们的文化，将我们好的那部分能够孝顺尊敬崭新，有个崭新的一年，也为他们祷告。这是我为你们的期许，也希望你们要珍惜这段时间。如果你有父母的话，不妨这时候好好打电话问候他一下，你有阿公阿嬷的话，不妨让小孩跟 Skype 跟阿公拜个年，这都很重要，从小就要训练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训练的话，以后他们就被 49ers 抢走了。好，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讲题，我们将请你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我们的题目叫做聆听与回应。我想在沟通里面我非常清楚，我们一定要学会怎么听。有时候我们讲的太多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跟神祷告，祷完告以后，当我们说完阿们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在说神要跟我们讲话，我们都好像没有机会去听，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讲完就算了啊？那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聆听神的话语，怎么聆听神的旨意，怎么样接受神的感动。那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光听，我听得再多，但我不回应，我不能够采取行动的话，很可能你会 miss 掉，或你没有办法经历到神话语的实在跟他的大能。所以聆听很重要，但聆听不会经历到神的能力，或不会经历到神的医治跟他的祝福。那只有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回应的时候，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跟他的大能，跟他话语的权柄，跟他永恒的价值。所以盼望我们从这一段以赛亚书最有名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我相信这个经文会祝福我们在2012年里面，我们有个更丰盛的生命。找到了就请听我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 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眼前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知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孽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背景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找到这个经文所向我们诉说的。这个背景非常的简单，在第六章的第一节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所以以赛亚在介绍他这个呼召，他垂听神的话语，他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若你问一个问题，什么是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到底那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到那里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注意？谁是乌西亚王？我们可能看圣经，我们很容易知道以色列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国王叫做大卫，我们很可能知道以色列一个很有名的国王叫做所罗门。大卫强盛，所罗门聪明，所以写下了智慧书，大卫很多的诗篇，让我们叹息这一个伟大的国王被神所使用治理他的人民。可是如果你真的走进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的话，以色列最强盛在什么时候？以色列最强盛是在乌西亚王的时代。乌西亚王一共当了52年的国王。乌西亚王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国王。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知道，以色列有一个很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叫做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大概现在住在加萨走廊这一带。你知道以色列最早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摩西就因为这群人，他没有办法走海路上应许之地，他要走南部下去。因为什么？因为有非利士人在这地方。非利士人是中东科技最进步，文化最发达，有航海的技术，有铁器，有战车，有马兵，以色列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这以色列最强盛的时候，在大卫，在所罗门的时代，仅仅对非利士人有防御的力量，他没有力量去攻击非利士人，所以非利士人还是在那个地方，还是没办法攻击。可是我们知道，在以赛亚的他的生命中间，他见到在以赛亚这个乌西亚王作王的时候，是以色列唯一的一个时刻，他们的军队可以打进非利士人，可以统治那个地方，可以征服那个地方。所以乌西亚王他不但能够征服非利士人，在北方的国界，在西方的阿拉伯人，南部的一些国家，他同样的征服，而且是很少数这些国家都向以色列进贡，所以变成一个主要的国家，复兴的国家都向这个主要国家进贡。所以当时他的军事的强盛已经使埃及都为之震动，所以是一个很好的王。而且更可贵的，这个王非常爱护先知，对先知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相信以赛亚在这个国王统治的时候，以赛亚仿佛在过一个非常荣华富贵的生活，至少是平安、有收入，而且被尊重的一个生命。 可是这个王就像历史上很多王一样，当一个人在高峰的时候，常常是属灵上开始跌倒的时候。大卫也一样，所罗门一样，这个也一样，在他生命到最高峰的时候，他离弃了神。其实严格说不是离弃神，他不但要当国王，他要当祭司，他不但要管政治的事情，他要管宗教的事情，他要献祭。所以圣经在描述这个王的时候，神就是最后神不得不把他放弃。所以这个王到最后，圣经上讲说他最后得了大麻风，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所以以赛亚在讲一个背景，什么背景？以赛亚讲说他曾经经历这个国家的复兴，但他曾经也经历到这个王在神面前全然的跌倒。所以在他死的时候，以赛亚重新看自己的生命，到底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代，到底我为什么活在这个现况里面，到底神当有这个王在的时候，我好像什么事都不需要做，可当这王不在的时候，到底我的意义跟我的价值何在。我将这个经文分成三个部分与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在你的节目单里面有一份今天的讲纲，我能够盼望这个讲纲能够帮助你，能够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在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我要看见重新得力来自经历神的同在。重新得力来自经历神的同在。我们注意，以赛亚讲他的呼召并不是他从这边信主，以赛亚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是一个非常虔诚在神面前，我想是每天读经祷告，而且从第一章就知道他很早就有神的启示，他甚至能够发预言，写了第一章到第五章。可是为什么一个这样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神面前那么被神所爱的一个人，为什么他说我们要讲到说重新得力来自经历神的同在？难道神以前不与他同在吗？我里面认识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信仰信的再久，我们不一定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不觉得神是那么真实的，神好像活在我们的主日学里面，神好像活在我们的主日崇拜里面，我一出去神就不同在了，我在教会神就同在，我们活在神的祷告会里面，活在每日读经里面，是不是我们有机会很真实的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而且你要注意，在神里面讲，以赛亚有以赛亚的经历，但是摩西有摩西的经历，以赛亚所见到的跟摩西见到的是完全不一样，彼得有彼得的经历，保罗有保罗的经历，每一个我们想到与神就是有那种面对面的交集的这种机会，每一个人的经验其实都不一样。可在这不一样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经验神的同在是我们看见我们所面对的困难，经验神的同在是我们面对到我们的生命要如何为神所使用。所以当摩西经历到一个焚烧的荆棘的时候，他仿佛看见他自己是一个荆棘，但当神的火在你身上燃烧的时候，这个荆棘怎么样？不会被烧灭。一个很平常的荆棘却被神的荣耀所笼罩住，神就使它发光，不是这个荆棘会发光，是神会发光。所以我们要注意看以赛亚这个经文里面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注意，我觉得至少有几点我们要注意。第一点你要注意的，在以赛亚的经验里面，从第一到第七页里面有第二节提到其上有撒拉佛斯，所以以赛亚眼睛看见，他说他甚至翻译成叫做撒拉佛。什么是撒拉佛？你翻整个旧约没有出现撒拉佛这个字，耶和华撒拉佛最后出现在启示录里面，有这个多翅膀的天使在飞翔。所以以赛亚所看见的东西不是以色列的文化，因为撒拉佛这个字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你进入到中东的文献跟信仰的时候，这个字仿佛是提到其他信仰里面的天使， 哎，这天使跟你想说完全不一样。问你查一下 Google， 查一下那个一些 encyclopedia 的照，沙佛是近东其他文化天使的代称。以赛亚为什么看见沙拉佛？哎，这个天使是以前天使不一样，因为以赛亚特别形容这个天使，他说是有六个翅膀，这不是两个翅膀，这是有六个翅膀。你现在画都很难画出来有六个翅膀天使是长得怎么样的，但以赛亚看见。如果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有机会进入到大英博物馆亚述帝国的文化的话，我们也看见亚述帝国在他们信仰跟文化里面，他们天使就是六个翅膀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个与神同在的经历里面，仿佛神带领以赛亚脱离他文化的范畴，脱离他信仰的极限，带领到他进入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信仰。这信仰是什么？是亚述文化的信仰。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你注意看这边也讲到宝座，好像他仿佛进入到一个宫殿，在这宫殿里面有什么宝座在这个地方。各位们注意看，当摩西要建神的圣殿的时候，严格讲圣殿有没有宝座？圣殿没有宝座，圣殿的中心是约柜，是神与人立约的地方。所以以赛亚所见到的东西仿佛他今天进入到一个不同的文化，进入到一个不同信仰的一个层面里面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宝座，他看见这个君王，看到这个穿的这个衣服是整个垂在这个整个的宝座下面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赛亚，神让他看见他未来所要面临的事实。因为以赛亚不是面对他本身文化的问题，以赛亚要超越他的文化，他未来他一生里面所要讲的话跟一个民族很有关系，这名叫亚述帝国。亚述帝国要侵入以色列，要占领以色列，要毁坏这个地方，要毁灭这个民族。以赛亚成为一个先知，要在历史的生命中间他要替神说话。所以神让以赛亚在他的经验中间经历到与神同在，经历到神是超越，甚至在旧约中间，在以赛亚的生命里面，在每天读经祷告里面，一个更伟大，一个更奇妙，更突破他生命的一个神。所以他带着以赛亚突破他的眼光。这第一点，我们看到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在打破我们的疆界，在打破我们心中的围墙，在打破我们的使命感跟我们的任务。因为神是一个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第二点，我们看见与神同在，我们看见以赛亚就看见，他说第五节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的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与神同在是使得我们做信徒的，我们更谦卑更卑微的会俯伏在神的面前。原来我们看不见的罪我们会重新看见，原来我觉得这个讲话这个什么东西这个没什么关系的，突然觉得哇，原来我在神面前我是那么不配，我是那么不配替神做事，我是那么不配替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有个使命感，可是相反的是，我们被神呼召的时候，你发现神给你的使命是你所不能够承担的，也是你无法承担的。你只能俯伏在神的面前，你只能看到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你看到你生命里面的不足跟不够，跟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他看到说，糟糕了，甚至我所骄傲的文化，我所骄傲的背景，我所骄傲的民族，你知道犹太人多么骄傲，就像中国人一样。你知道我们叫中国，什么叫中国？就中间的国家，你知道吗？其他都是旁边的，其他我们叫番薯，你知道？就是中国啊，就这样，我们是中国。以色列、犹太也是一样啊，我们是世界的中心啊，神就拣选我们，就没有拣选你 ，too bad。可是，当以赛亚进到神的同在，他发现原来他所最骄傲的民族，他所最骄傲的文化里面却是一个嘴唇不洁净的。 所以一个从圣殿里面长大，一个有先知说话的能力，从第一章到第五章里面讲述神的恩典跟作为的时候，当他经历到神同在的时候，他却去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可这神不是希望一个谦卑的一个乱七八糟的人走离这个神同在就进入到世界。我们看到与神的同在第三个，我们看见他说一个天使就飞到他的跟前，用炭火来烧他的嘴巴。因为为什么烧不烧他的嘴巴？因为以赛亚发现他的嘴巴不够洁净来服侍神。你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觉得你什么地方不够的时候，你什么地方就会有力量。我们最大问题是我们不会发现什么地方我们不够。当我们发现我们这地方不够的时候，就是神要改变我们的机会，神要使用我们，神要见证他的同在。就因为你不够，你说神我交在你的手里面。所以以赛亚的嘴唇被神所洁净，因为他从嘴唇上面看见他的不足。但第七章第七节很重要一个经文，你知道神没有要求以赛亚成为一个 perfect 的人，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说以赛亚从此你就不要乱讲话咯，以赛亚从此你要好好听我讲话哦，我讲一句话你讲一句话哦，不能再不洁净咯，你要知道你旁边人都不洁净，你爸你妈通通不洁净，你给我小心点。可是我们看见神在呼召一个仆人的时候，那个仆人其实不会完全，也不会因为经历神的同在突然你变成一个像耶稣一样的人，你会像耶稣但你不是耶稣，也不会因为你当了牧师你回家以后就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人。无论你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还是我们的人，可是在神的旨意跟他的作为里面，我们看到第七节说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消除，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们跟神怎么建立一个关系，并不是我们从此不再以赛亚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神都说对好，是因为神从此赦免他的罪。所以我们讲说什么叫与神同在，我们跟神有个永恒的关系，神不是因为你跑得快跳得高，神不是因为你会讲话，神不是因为你的成就好，是因为神赦免以赛亚的罪。所以他看见神的拣选，神不是拣选一个好的，神拣选一个他旨意里面所定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的这个经历与神同在的过程，我们看到以赛亚在经历神同在，他从一个觉得自己不配，他的文化他的国家的使命发现不配替神做事讲话的时候，但是他却跟神建立一个永恒永不动摇的关系。我常常在比喻这关系好像是一个父母跟一个小孩一样，当你小孩出生的时候，他的罪就被你完全赦免了，你知道他骂你叫做可爱，他打你叫做活泼，因为怎么样，他在你的生命里面他没有罪，你知道因为他怎么样，他是你的儿子。欧牧师打你就不一样，欧牧师骂你就不一样，因为我是你的朋友。这个是我们在神的拣选跟他作为里面我们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以赛亚在与神聆听神的过程的时候，他经历到神的同在，他经历到神的作为，他经历到神的伟大，他经历到神的突破，但他经历到自己的谦卑跟自己的无奈，最后他经历到跟神的关系并不是因为我的嘴唇有多好跟神结合，乃是因为神的拣选跟他的作为，而且神的炭火要在他的头嘴巴上随时提醒他，随时让他在这个方面他学习一步一步的晋升，一步一步的改变。所以第一点我们看见重新得力来自经历神的同在。我们看第八节，在你的空格里面我希望你停一下，重新得力来自回应神的差遣。在这第八节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件事情是他 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神绝对没有跟以赛亚说，以赛亚就是你，我就要差遣你，只有你以赛亚，听清楚没有，就是你。我们发现神在以赛亚的差遣的过程里面，神一个字说，我可以差遣谁呢？我不知道如果这句话临到你的时候，你会说谁？我太太，我先生，我儿子，欧牧师，长老，其他都可以，但是就不是我。因为神是这样问他的，我可以差遣谁？以赛亚，你给我建议一下，到底我可以差遣谁？所以神没有说以赛亚我要差遣，说我可以差遣谁呢？所以神没有指名道姓的说以赛亚我要差遣你，但是神把一个需要放在以赛亚前面，告诉以赛亚说，我到底可以差遣谁？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若中文说胡锦涛、温家宝都可以。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神在选择人的时候，可能跟你选择人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注意看，在这个经文里面说，谁肯为我们去？突然，这个神的单数变成神的复数，所以他说是为我们去。那我们是谁呢？谁是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神站在后面等着以赛亚去不去？还是天使站在后面？神说，谁愿意为我们去？以赛亚所做的事情，不单单是为一个独一无二创造天地的主在做事。神要呼召以赛亚，为了他的国家，为了他的民族，为他的家庭，这是神所眷顾的对象。以赛亚去不去跟神根本就没有关系，但是神在乎什么？是一群他的子民。神在乎是一群在这个世代里面即将要被亚述人所灭绝的国家跟民族。神看见人的痛苦跟人的挣扎，神看到这个世代没有他的声音在里面，这个世代没有他的作为在里面，所以神要以赛亚说，谁肯为我们去呢？神把这群受苦的人，需要帮助的人，需要听神话语的人，需要听神声音的人，需要看到神作为的人，神全部放在他后面说，以赛亚谁愿意去呢？谁愿意为我们去呢？所以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个使命，神的一个呼召，一个观念，并不是今天我当上什么人，我为神做什么事，神就在那边天上好高兴。而且神要呼召你，神要改变你，是为了这个世代，为我们所面临的国家，是为了民族，为我们这个世界的苦难，为你周遭的，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的太太，可能是你的先生，我不知道神怎么样呼召你。可这呼召是我们在里面，所以神说，谁愿意为我们去？神好像仿佛是一个人在以赛亚前面，不是以赛亚俯伏在神的面前，好像神在这个世代在寻找他的人的时候，神却找不到。神在呼召人的时候，是没有人在回应。神在要求人出来服侍他的时候，是那么的荒凉，是那么的凄惨，因为这是一个嘴唇不洁净的人，住在一个嘴唇不洁净的民族中间。可是，就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最得意的时候，最兴旺的时候，无论农业、经济、文化、政策，这是以色列最丰富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他们连沙漠都开发出来成为农业的根据地。如果你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列王纪上列王纪下，你就知道这个王帝所做的事情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不是衰弱的。可是他知道，神知道马上就有个强敌，是远超过他们国家民族所面临的灾祸，要面临到这个地方，所以神要在这个地方拣选这些人，拣选一个人出来成为他话语的出口。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件事情发生在这个以赛亚的生命中间，他要回应神到底可以差遣谁，以赛亚回应谁肯为他的民族、为他的国家、为他的社会去改变这个腐败堕落罪恶的世界，这是以赛亚的使命。 以赛亚的回答却是那么简单。以赛亚将自己献上，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没有跟神辩论，没有问说，神啊，到底什么事你讲清楚，要几年，要多久。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帮他自己献在神面前。为什么以赛亚书那么的强有力？因为以赛亚的回答非常简单， I'm here， 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事，但是 God， I'm here。 你知道神多希望听到这个的 answer 跟回答，因为这句话以色列整个国家得到祝福。但是我这句话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十二月初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有六个兄弟姐妹，我姐姐打电话给我说，吴先勋，30年你没有好好回台湾一趟，不过我觉得你需要回来。我问我姐姐为什么我要回来，我姐跟我说，你爸爸90多岁了，我不知道你爸爸生命会活多久，可我知道每天晚上他起来在很多地方在叫你的名字，我觉得你爸爸的生命不长了，你需要回去。你知道我的父亲有最好的照顾，晚上白天都有佣人的，有人跟在旁边的，他不需要我照顾。可是我姐姐跟我说，因为我们家有6个小孩，我跟她说，老大呢，老二呢，老四老五老六呢，对不对？我当牧师最忙，你们都退休了没事干呢，要钱有钱，要车有车，什么都可以，为什么要找我呢？可是我姐姐跟我说，她说我就有感动要你回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经过祷告以后，神很清楚告诉我说，你应该回去。很感谢神，我跟教会的长老一谈，长老说马上。所以十二月我就不见了。我定了一天，我29号回美国。所以我十二月初离开美国就回到家里。我父亲得一种病，这个病叫做失智症。什么是失智症？就这个人永远不认识。什么是失智症？我爸晚上会起来，我妈妈睡在旁边，把我妈妈痛打一顿，因为他觉得我妈妈是他最大的敌人。我回去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爸爸跟我讲说，我要回去准备谋杀他。他得了失智症，在我跟他相处的过程里面，在2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我连衣服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我常常抱着他哭，因为我认识的这个人不是我爸爸，他不认识我，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不认识他。我跟神祷告，我就记得在那个圣诞节的晚上，我一个晚上陪着我父亲，我必须将他绑起来，因为一不绑起来他会受伤。你知道一个儿子要把父亲绑起来，我心里面的挣扎。我父亲每次清醒一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认识我，他就说，儿子，你为什么不把我当人看？我爸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当人看？可过了几分钟，他又是不是我认识的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他不会跟我说一声谢谢。他永远不会说，儿子，我谢谢你回来。他只知道一件事情，我29号会离开他，会回到美国。他很清楚知道。那是我跟神祷告，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很清楚一下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赐福。没有人知道我做什么事情。有时候我们真的堕落到一个光景的时候，没有人了解我们。可你愿意跟神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知道这是我父亲一生里面他最需要我的时刻。 活在这个福音，在我一生里面最需要我活在他的旁边，坚守我的岗位，紧紧的拥抱他。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做这个事情，只有在这个时间神所定义的旨意里面，神呼召你，他一定加给你力量。所以我的兄弟们很 amazing， 因为我跟我父亲讲，我29号回去，我父亲28号晚上去世。我的母亲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说我是神所定义的旨意，你必须要离开台湾回到美国，回到你的教会。所有的丧礼，我把我父亲穿好衣服，我把他亲手我帮他推进太平间，我就拥抱他，我就跟他说再见。但这个过程里面最影响我的经文就是说，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我们与神，我们要经历到与神同在，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如何回应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如何回应神对我们的托付。以赛亚一生里面严格讲他没有成功过，没有一个王听他讲话，没有一个人民感激他，可他却在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人，是一个尽忠职守的先知，在四个大先知里面他排名第一。以赛亚真正的信息什么时候完成？耶稣才出来才完成。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只有靠了耶稣基督他的恩典我们可以完成，可是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跟神说，主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若你想经历神丰盛的恩典跟他的作为，我盼望这句话也是我们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可以跟神说，神我在这里，就是让我使用我。所以以赛亚重新得力，因为他对神的差遣跟神的作为，他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他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重新得力来自聆听主的使命。重新得力来自聆听主的使命。什么是聆听主的使命？以赛亚做一件事情是 mission impossible， 因为神跟他讲非常清楚，你讲他们也不听，你要医治他们也不要。所以仿佛叫以赛亚当个医生，那个病人都不相信他；仿佛叫以赛亚当个老师，学生都不愿意听他上课；仿佛叫以赛亚当个牧师，教会却没有人。这是以赛亚的挑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成功与失败从来不是神的考量，是你跟我的考量。成功与失败不在神的旨意里面，神问你说你在哪里？常常一个最被神使用的人是一个经历最多失败的人。我们就随便讲一个 case 来跟你们看。湾区有200多间教会，我们如果真的来看成功的牧师有多少，其实不多，至少你觉得成功的牧师有多少，大部分的教会都是二三十人四五十人的教会。可是是不是神只呼召那些成功的牧师，对那些所谓你的观点里面失败的牧师神没有他的旨意？我觉得未必。在以赛亚的生命里面，他从来没有建立一个教会我们说他是一个成功的教会。他上面是讲完道以后好多人都信主，好多人都跟从他。在以赛亚的生命里面，他是不断的遇到挫折，不断的遇到失败，他不断地受到人家的欺负，不断受到人家的打击，可他却勇敢地像个巨人一样站立在这个时代里面，成为神话语的出口。神所要求的是我们忠心地服侍神，是我们聆听神的使命，不是我要做什么事，不是我有什么使命。我的父亲会不会跟我说谢谢 It's not my issue。我的父亲要怎么感激我不是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我要问我自己，说我是否愿意跟神说，神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在这个过程中间，他看到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时候，他就勇敢地走入这个不可能任务中间，他成为神的见证人。我很喜欢一个美国的一个作家叫做 William Perkey 讲的一句话。 William Perkey 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作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他以前在军队里面，他是专门是解破那个解那个炸弹的那一个人，所以他是非常的冷静非常的酷。他讲一句话我读给你们听，我盼望也成为我们新年我们自己的意向。他说 You got to danceLike there's nobody watching. 你应该跳舞，跳到一个程度像没有人在看你跳舞一样。 Love like you'll never be hurt. 你应该爱你，不怕别人伤害你，你才能够爱得尽情，你才能爱得有力。 Sing like there's nobody listening. 你应该唱歌像没有人在听你唱歌一样，就在洗澡间一样，洗澡水冲下来，你哇哇哇哇想唱，那是真正的唱歌，对不对？不是人家好你就唱的大声，人家不好你就唱的小声。 You should sing like nobody listening and live like it's a heaven on earth. 你应该生活在一个神永恒的旨意里，你不应该随这个世代来生活，你们应该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生活，你应该生活在天上一样，聆听神的声音，回应神的教导。当神向你挑战的时候，你跟神说，主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我要求你跟我一起唱这首诗歌，我很喜欢我们刚唱的那首诗歌，这是我们今天的回应。钉痕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我盼望新的一年里面，引领我们走进新的一年的，不是我们的过去，也不是我们的骄傲，不是我们的成功，但也不是我们的失败。引领我们走向前面的是神他钉痕的手，我们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靠神的钉痕的手走前面的道路，我相信会走得更丰盛，我相信走得更有力。我们可以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前行。